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中国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刑法，刑法修正案9中有关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以及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虚假信息可处以刑罚的规定引发广泛的关注。在网络时代，这样的立法是否有助于减少网络谣言？是否违背了中国宪法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新的法律是否会成为当局压制网络与言论自由的工具？那么这样的法律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发布虚假信息的官员和当局？我们今天有四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他们分别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独立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时政评论人士、法律学者姚姚先生，以及前中国改革杂志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莫少平律师与姚岩先生分别是在北京和广州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温云超先生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与讨论。我们欢迎各位，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我首先想请教这个在北京的莫少平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新的这个刑法修正案中，其实对原的刑法做出了很多重大的修改，废除了一些罪名，但是也增加了造谣啊、替考、什么医闹、袭警、虐待、扰乱法庭、私藏禁书等行为可以入罪的规定。所以我在具体谈到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话题，这个就是网络造谣界之前呢，我想先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个新的刑法修正案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观众大家好啊，我是北京的莫少平律师。对这个刑法修正案九啊，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呢，我是有这么一种谨慎的一种保留的态度的。为什么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刑法修正案九，它本身呢补充修改增加了，或者新增了20个罪名，啊，新增了20个罪名，当然修改了原来修改的罪名是13个，删除了一个罪名，啊，那么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他把很多行政违法呢入罪了。就是把行政违法的一些行为给他入罪化了，就把它作为刑事案件来追究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总体来讲呢，那么我对刑法修正案九的一个看法呢，我认为呢，这个有违刑法的一个迁移性的原则和这个世界刑事法律的轻刑化这个原则，也就是增加了这么多的罪名，啊，因为刑法的迁移性原则呢，它是有说，任何一个行为如果能够用民事手段来解决，那么就用民事手段来解决；用行政化的手段来解决，就用行政化的手段来解决。刑事法律就是我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这个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就是这是，刑法的迁移性原则，而且世界呢。它的刑事法律的这个潮流是一个轻刑化的原则，就是说越来越轻，越来越那什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是持一种保留态度的，就是说作为刑法修正案九，它增加了这么多的罪名啊，我觉得是有违这个原则的。第二呢，那当然了，就是说作为修正案，刑法修正案这种模式是值得探讨的，值得探讨的。因为呢，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中国基本上是平均每2年就一个刑法修正案，平均每2年就一个刑法修正案，现在到了第9个刑法修正案了。那么这种呢，大而化之的，就是说所有的这种罪，啊，增加的罪也好，修改的罪也好，全部入到刑法典。这种模式是不是一种最优的模式？这个呢，我是持一种保留态度的。哎，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像以前啊，原来就是没有刑法修正案的时候，它是一个单行的，就是哪方面的这个 涉嫌犯罪的话呢，通过人大的一种决定，通过以什么决定，就是这个方面是一种单行的这方面的一个类似于这种刑法的一个法规啊。当然现在呢，等于说是完全是归纳到刑法修正案一二三，一直到现在九，这种刑法修正案的模式啊，是值得探讨的。这是我对刑法修正案九的一个总体看法。
好，谢谢莫少明律师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法律的意见。我想下面请教这个法律学者姚姚先生啊，您谈一下您对这个刑法修正案九的一个总体的评估。
好的，我呢，我是姚姚，然后那个，我想着重谈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这个传谣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国内的大量的这些这个灾害救助的工作呢，我都参与了。然后我特别注意到的呢是，在这个里面呢，他特别提到的是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传播的，这个呢，他是现在将他入罪了。但事实上呢，从我们实际工作中来谈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关于这个什么是虚假的信息，它其实有些时候呢，它一个是呢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同时呢它有时候它也是一个跟着这个时间和认知来这个的变化，它有时候是会出现变化的。像美国人最熟悉的像这个911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911刚刚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死亡情况的估计事实上是非常高的，对于死亡人数。当然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实际的死亡人数呢低于了之前的预估啊，那么它是不是代表我们在之前所说的这个信息它就是属于一个虚假的信息呢，或者说属于谣言呢？我觉得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它这个是随着我们人的这个认知来判定的。在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下呢，尤其在中国的这个灾害的事件里面呢，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明显。那比如说像这个在有些地区的这个地震的时候，如果它是涉及到了有这样一些这种比如说非本地户籍人口，它可能是一些外来的打工人口，那么呢它不在这个本地的这个户籍人群的控制之内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通过这个层层上报汇总的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就等于实际的数字。那或者说有些时候像有些它出现了整个村庄的比如说被掩埋啊或者什么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肯定会有人会认为，首先会主观的认为我们是不是整个村的人都出现都已经死亡了。那么当他把这个信息发出去了以后，然后如果我们用这个虚假的信息来治罪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事实上是极大的钳制了人们这种自由的表达，让人们在发生这些灾难性的事件的时候呢不敢于去说一些话，或者说不敢于去传递很多的信息。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有一些看似是谣言的一些信息，它其实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也会有很好的一个指导。那比如说某某地，比如说在这个救援的时候，经常会传出来说某某地这个断粮啊，或者说已经这个几天断粮了，或者说有重大的人员伤亡。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救援队赶过去了，然后发现呢，可能他描述的情况跟原始的情况呢，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信息的发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这个地区的救援就成为了一个盲点。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些信息都当作谣言来处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未来就会慢慢的会让大家不敢于去表达，啊，非常害怕去表达。这样子的情况下，最终只能形成一种结局，那么就是说，官方发布的所有的信息就成为了绝对的正确的信息，而且是唯一的信息来源。那么我们民间如何参与，民间的这种自由的这种信息的交流如何能够参与到这种公共事件中去，那么它就会被这个法律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
好，谢谢姚先生。我想请教这个赵岩先生啊，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哈，您对于这个您认为这个就是新的刑法修正案中有关这个网络造谣罪，认为这个条款是否违反了宪法保障的这个言论自由呢？
我觉得这个跟宪法是有冲突的，因为这个立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么是政府立法，要么是这个民主立法，当今就是这么两个潮流嘛。也一个潮流就是主要是民主立法，那这一条呢就违背了这个民主立法的原则。你第一没有经过全民的讨论，你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像宪法这个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你很难有一个自由的权利。 你比方说刚才说到这个灾情的问题，那2008年我们都知道汶川大地震，当时的汶川市委宣传部已经发出了一个灾情的这个预测，是5月8号，是5月9号。那5月10号呢，四川省政府就是现在的中宣部长刘奇葆，当时当了四川省委书记，他就带头把这一条就给否了。那四川省政府就发了一个通知说没有灾情，但是到5月12号呢，这个灾情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这个地震是空前绝空前的。那么你说这个谣算不算？你省政府，你对这个省政府对这个灾情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那你这是不是一个官谣的问题？你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相反死了那么多人，刘奇葆没有被追究责任，而且高升为这个中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这个中宣部长。那就是说你立法，当立法你立法者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时候，那么由政府来立法的时候，肯定是他只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会保护人民的利益。
好，我们看到就是总部是在纽约的这个人权团体人权观察认为，就是新出笼这个刑法修正是中国当局压制网络自由的一个又一件武器。就是该组织的这个中国事务主任苏菲·理查森就说，他说有些人仅仅因为分享和官方口径不一样的消息就遭到了惩罚，那么当局把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当作这个犯罪行为，而网络是中国人民表达看法的唯一相对自由的渠道。所以我想请教这个魏云超先生，就是说您担心这个条款会被当局用来压制网络自由和钳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吗？
这个毫无疑问，因为从总体来看，这是刑警的修正案，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放纵公权、压制人权这么一个修订，其中就包括了这个谣言入罪，也包括这种私藏禁书入罪，这些还有包括就是扰乱法庭秩序这些罪名，毫无疑问它是在一种扩张公权的行为，这个我要对最开始的问题做一个补充。那其次就是说，现在官方规定说编造或者是明知虚假而传播，然后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个显然就是说什么是虚假信息的时候，刚才包括姚瑶赵岩也提到这一点，其实是官方最精妙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把这个罪名当成了一个口袋罪，什么样的虚假信息是以官方口径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就认定为虚假信息。刚才姚瑶也表述了，我们知道一个信息是否虚假，如果事件结束，我们可以用事实去检验它是否虚假，但是如果事件还在动态呈现当中，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修订和明晰的过程，但是这一点官方它就存在大量的模糊空间对这个进行处置。那另外一个重大后果，何为重大后果？即便按照高法的司法解释，500转包括或者是5000次点击来衡量的话，那其实事实上网上很多被因缘治罪的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并且这些东西都是在官方的控制之内，所以就是说当官方能够设定它所有的虚假信息，什么是虚假信息都由官方说了算，所以这一条它并不是用来治理什么谣言什么什么东西，纯粹又是创造多一个口袋罪，用来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
好，莫少平律师，我们看到刚才几位嘉宾都对这个法律条文中有关虚假信息和严重后果提出一些质疑，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虚假信息和什么是严重后果吗？
是这样啊，刚才我谈的是对刑法修正案9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来涉及到刑法修正案9里边具体的啊，从专业角度讲它叫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是
这个属于新加的一个罪名，这个呢我的一个看法啊，当然这个罪名呢是所谓对刑法里边291条里边的一个补充的一个罪啊，那么我就谈谈我对这一条啊，就刑法修正案9里边这一条罪的一个具体看法。那么对这条罪的对这条的一个修改啊，我总的来说呢是持一种谨慎的一种保留态度的啊，具体的意见呢是如下。第一个呢就是说，作为这条罪，那么什么叫虚假信息， 什么叫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个呢有时候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这一点呢，我想就是说讲一下我亲身代理的一件案子。我在2006年的时候代理了一个福州日报的记者，也是采访部的副主任，叫李长青的一个案子。当时呢，福州呢是有这个一个疫情发生，但是呢，当时福州市政府呢没有及时的披露，他呢就在境外的网站上披露了。披露呢，当时呢有一个差异呢，就差异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说，得这个疫情的人呢近百人，近百人，当然最后核实呢是90几个人，但是因为这个呢。哎，最后还认定，就是这个福州日报的记者李长青说他是等于是传播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罪，给他判了有期徒刑3年。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想说明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说是什么呢？说明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这个虚假信息严重后果，它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如果你当地的政府啊，或者是有关部门的政府机关，你呢不去披露这个信息，或者迟延披露这个信息，你这个是一种什么应该是认定是一种什么行为？所以呢，我这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虚假信息或者就是说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对这条罪来讲，有时候很难做一个客观的。有一个客观的一个严谨的一个标准，这是第一条啊。为什么我持一个种保留的一种批评性的态度？第二呢，就是说这条规定呢极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极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因为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啊，并没有说你这个言论不啊，你这个公民的言论就一定必须的100%的符合客观事实。哎，不好听的话，言论自由从它的本意上来讲，应该是允许这个公民胡说八道的权利，坦率点就应该是允许人胡说八道的权利，并没有说你必须说的是正确的，必须是和完全100%的事实的。所以呢，这条规定第二条呢，我就认为呢它极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他不符合事实，啊，所谓造谣啊，我姑且给他归因叫民谣，民间的一个造谣。那么有的时候确实啊，还出现了官谣，政府来引，政府在造谣，比如说时报瞒信息不公开等等。那么这种官谣，它这种危害可能比民谣，啊，就是造谣的谣啊，官谣官方的造谣。和民间的一个造谣，那可能官方的造谣比民谣可能危害更深，就更严重更厉害。这是我第三点保留的意见。
好，
四点呢，当然了，我觉得呢可以借鉴于比如说西方那种真实恶意的原则，就是如果你说的不符合事实，你是不是一种真实的恶意，就是你明确的能清楚的知道不符合事实的，我还去给他传播，我还得去做，这个呢叫真实恶意的原则啊。但是是一个美国的，因为是官方啊，民间的媒体起诉他的一个原则，我可以说是可以借鉴这种原则。如果不是啊，我是一种真实的恶意，不是一种真实恶意，那么这个所谓即便是民间所说的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他不是明知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我给他故意的。哎，去编造出来，这个呢都不应该给他入罪，这是我的几点看法。
谢谢您。好，姚二先生，您怎么看？就是刚才这个莫少平先生提出这个，就是有时候官谣的这个危害甚至大于民谣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个法律您认为就是对于解决官谣这个问题有没有就是起到一定的一个遏制的作用呢？
很明显这个法律它是完全不是用来这个制止官方造谣的，它就是纯粹针对民间造谣的。因为刚才那个莫少平律师提到的时候呢，提到这个立法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作为这个大陆法国家， 他一定要强调两条，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客观，第二条呢是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就是造成这个直接的危害的因果关系。然后第一条这个客观，我们从这个现有的法律条文中就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这个标准。那比如说编造虚假什么叫编造虚假信息，或者什么叫明知是虚假信息，这些它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把主观的东西放在这个司法系统中的时候，那么最终由谁来认定呢？那么最终就是由法院系统来认定。然后我们现有的法院系统它又不是独立的，那么也就是说最终是由政府控制了这个来认定什么叫虚假，什么叫这个明知啊，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一个没有独立性的一个法院来去审判一个政府发布了一个虚假的信息呢？我们只能看到的是，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因为他的一些发言，因为被这个政府认为是不适当的，所以呢就在非常主观的情况下，然后呢判定了他们这个违反了这样一条法律。而且呢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后面虽然貌似加了一个叫做这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当然我跟莫律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莫律师刚才讲的呢，他引用的这个就是说是借鉴美国的这个法律观点呢，美国它是个自由新政，自由新政的国家呢，它跟我们就是说大陆法国家这种完全的讲这个讲这个客观标准加这个直接危害的它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法院它不是由一个陪审团来决定的，它不是由大家通过这种常识和这个公民的这个主观的判断来决定的，它完全是由这个法院系统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一个比如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样一个它并没有建立直接危害的这个因果关系的一个问题又放在了我们的大陆法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话，它只能会继续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那么就是说强化法院的这种自由裁量权，给法院无限大的自由裁量权，然后同时为他们来这个履行政府的这种管制社会的这个意志来服务。
好，赵岩先生，您认为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对于这个中国的广大的网民还有这个就是公民啊，就是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完全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灾情。因为这个你习近平讲你要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力量的力，就是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一条法律完全是利用权力把人民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人民说话自由的权利得到限制，这我觉得这个立法是完全是一个恶法。
那温云超先生，我们看到有一些网民评论，就是说鉴于这些规定，就是你网络造谣罪哈，你可以入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就是说那个网民我觉得是聊那个调侃的，就是说以后中国的网民要用眼神来交流，您觉得会真的会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吗？这种现在这个刑法修正会减少网络上的谣言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规定一出来之后，大家就说以后是不是只能道路一幕，但是我觉得事情也没那么悲观。因为对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来讲，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这条法律规定的，他平常生活当中因为他从来不会涉及，但是一旦有重大灾情发生的时候，例如像四川汶川地震，例如天津大爆炸，他们就会基于本能的把自己听说的朋友的家人的告发信息，然后在一种好奇的或者是一个话题讨论的一个氛围之下把它分享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回头去观察，因为这些传谣入罪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这些异议人士或者是这些活跃的维权人士，而是普通的一些民众。所以在宏观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如果北京再有枪声传出，说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出的时候，我想这种东西还是一样会铺天盖地，因为他们传播的主体并不是官方平常能恐吓到的主体。但是这一条规定毫无疑问对于普通的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称为一些维权人士、活跃人士或者异议人士来讲，会有一定的心理震慑的作用。我想官方很大程度上他们想针对的也是这个群体，我想它的作用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想不会特别的大，因为对于多数还敢坚持说话的人来讲，他们其实也不在乎官方用多一个口袋罪来治他们的罪。
好，莫少平先生，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一些嘉宾谈到，就是这一部是这个法律是一个恶法，是用政府的公权器来打压这个一般公民的这个言论自由。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有可能这部法律被一些维权人士用来，就是说对一些虚报这个疫情啊什么这种发布虚假信息的这个中国当局或者一些地方官员来，就是来也适用到他们身上呢，对他们进行治罪呢？
这个呢，刚才我表明我的态度呢，刚才是探讨一个立法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谈了四点意见，就是我持一种非常保留的一种批评的态度，也就是说呢，这种虚假的信息严重的后果很难有一种客观标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它极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是
啊，第三呢，当然就是说官僚。啊，官方的如果他隐瞒瞒报这种客观事实，可能比民谣就是民间的说这东西可能危害更大。当然呢，如果借鉴这个立法的话，如果借鉴应该借鉴于就是说应该美国的这个司法上的所谓叫真实恶意的这么一个原则，这是我从立法的角度来讲是一种谨慎的一种批评的一种态度。那至于就是说从司法这个角度来讲啊，当然我始终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司法独立的这么一个就是不是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司法独立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没有建立起这么一个机制。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咱们探讨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个立法的问题，一个是司法的问题。司法的角度当然我更悲观，就是中国的司法始终到现在就没有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审判的独立司法的这么一个建立起独立司法的这么一个机制啊。所以呢，在这个司法的实践中，刚才你所提到的是不是会借助于这个打压这个所谓民间的言论的自由或者言论那种，这个呢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好，姚姚先生，那个在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部法律也可以被用来对一些官员，就是虚报这个疫情啊，这个虚报虚假信息的这种官员，也可以就是对他们可以这个对他们来治罪，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如果说从这个比如说维权抗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天津大爆炸的时候。啊，当时政府一口咬定这个消防队员只牺牲了多少人，啊，但是呢，我们有很多人呢，事实上又从很多渠道已经发现，消防官兵的这个死亡人数已经远远大于官方实际公布的这个人数。啊，那么按照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法律来这个来反制官方呢？很明显这是很困难的，因为首先官方发布了一个数字，那么如果我要证明它是谣言，我需要提出另外一套数据。不管我，即便不管这个民间它的这个取证的能力有多强，那么当我提出另外一个数字来质疑官方的这个数字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它首先就会出现有两套数字来，你就必须，你如果想用这个法律来治它，那么你就必须要冒着你本人被这个处以这个传播虚假信息这个罪名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维权抗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它其实对民间人士来讲呢，首先它开放的这个窗口很小，但是给你带来的风险很大，因为你一旦想要质疑它，那么你首先你本身就置于了一个处于这个非法的这个状态下。所以我想从这个民间维权人士的角度来讲呢，应该来说还是会很少有人用这样一个渠道来实施一个抗争的行为吧。
好，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但是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总在线上，希望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法和那个关于中央那个，哎呀，都是挺可怕的。使我想起了那个当年的反右，就是当年那些所谓的右派几句话，那就倒霉了。特别万一中央那个事，我说可以无限的上行下效， 可以说是你妄议党委、妄议党支部都可以，因为党支部就是听党，党的话就是党中央的，跟党中央走的，所以这个可以无限放大。
好，谢谢。
当然你搞
这个。周先生，因为这个妄议中央的话题，我们下面会接着讨论，欢迎待会儿再打进来。下面接一下这个安徽的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彭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下面接一下这个北京的李先生的电话。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这个各位嘉宾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希望嘉宾来个听一下，当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那么重大的伤亡，而政府隐而不报，嘉宾来。把这件事情来听听一下子。
什么事情您听清楚了吗？这个没听太，这个线路的问题可能听不太清楚，这个李先生这个问题。下面再接一下这个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
您好。雅丽啊，我完全赞成刚才莫少平律师的分析，还有记者赵岩，应该是赵岩记者吧，啊，他们的分析。那么什么叫虚假信息？界定标准是什么？什么样是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就也怀疑呢，你这个政府不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啊，还是不行的。你这不接受权，不接受监督的权利，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对不对？所以说啊，你这个，而且你说这个官方有时候有没有发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呢？我们这些人可不是3岁小孩，那防非典的时候。防非典的时候，十几年前防非典我们都知道，昨天官方公布的是什么？中国没有疫情，第二天马上就防非典了，我们一出门就要戴上口罩，要过河坐桥就要检查体温了。那么这又是谁的造谣呢？所以说一个政府呀，要接受监督呢，不要缺乏这种自信嘛，这个对不对？谢谢，再见。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律师、独立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时政评论人士、法律学者姚先生，以及原中国改革杂志资深记者赵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